第十三集，领文凭去。到了三年级，天赐上学的火劲儿不那么旺了，上也好，不上也好，他学会了告假，有点头疼或下点雨，算了，不去了，在家一天也另有种滋味。所以使他松懈的原因是学校里的一切都没有准稿子，今天这样，明天那样，他的心力没法集中，所以越来越马虎。这个学校是试验的，什么都是试验。你主任说一年就不定换上几个，每一个主任到职任事总有个新办法。昨天先生说上课时要排好，今天新主任来了说上课要赶快跑进去。这个主任注重手工，那个主任注重音乐，还有位主任对大家训话说什么都是那回事，瞎混吧。有时候试行复试制，两三班在一块，谁也不知干什么好。有时候试验分组法，按着天资分组，可是刚分好组又不算了。主任的政策不同，先生们的叫法也不一样。一年换一位先生是照例的事，而一年换三四位先生也常有。一个先生一个脾气，一个办法。有的说书包得挂在身旁，有的叫他背在身后。天赐有一回把书包顶在头上，也并没有人管。书也常换，念书的调子也常改，都是试验。先生与学生的感情也不一样，这个先生爱这几个小孩，过了两天，那位先生爱那几个小孩，好坏并没有什么标准。先生的本领也不一样，而一样的发威。有的先生天生的哑嗓而教音乐，他唱的比压着脖子的瞎嘛还难听呢，可是不准学生笑。有的肥的像猪而教游戏，还嫌学生跑得不快，他自己可始终不动。有的一脖子黑泥给学生讲清洁，有的一天发困给学生讲夜惊于琴。天赐不知道怎样才好，于是只好马马虎虎。每逢到了暑假前就更热闹了，一大批师范生来实习，一点钟换一位先生，大家哪里还顾得念书，专等给先生们起外号了。实习生有的由老远就瞪着眼来了，到了讲台上，没等学生坐好就高声喊起来，连教育原理带心理学全给学生说了，直说一点钟。有的一上台就哆嗦，好像吃了烟袋油子的壁虎，一句一个鄙人，大家不敢笑。即任先生在一旁看着呢，等大家实习完了，学生也明白先生们才二五眼呢。还有呢，哪位先生都要学生尊敬，可是先生们自己彼此对骂。张先生在课室上告诉学生李先生缺德，李先生说张先生狗事。等到先生们有运动做主任的时候，那就特别的热闹，学生们得照着先生编好的标语写在纸条上，学生得回家告诉家长拥护王先生或是赵先生。一年说不定有这么几回，每回学生都无需上课一两个星期。学生们也不晓得到底谁好谁坏，一切都在忙乱复杂中，谁也摸不清是怎么回事。只有一件事是固定的，就是学生用费越来越高，而学生也越来越多。费的名目很多，园艺费、游戏费、旅行费、演讲会费、手工费，费越高学生越多。云城是个买卖城，赚几个钱的商人都想把儿子造就起来，由商而官，以便增光耀祖。花钱多的学校必是好学校，所以都争着上这里来。学校呢，得表现成绩以增高信用，除了先生们捣乱，就是开会，开会就有收费。运动会、恳亲会、游艺会、毕业会、展览会，每年必照例的举行。他们的会确实比别处的好，制服齐，学生脸上有肉，花样离奇。这是学生家里老太太、小媳妇来玩一天的好机会，他们非常佩服那些先生， 特别是自己的小孩参加一项或两项运动或游艺，那点费没白花。小六会表演公鸡打鸣，二狗子居然用三个指头行礼当童子军。开会前后没人再看课程表，画图的一天画图，做手工的一天做手工，一个好手给大家画，老师做的也写上学生的名字。作文是改好了再抄，谁的字好谁抄。天赐没事，运动没他，他的腿不跟劲儿；游艺没他，他的脸不体面。他会说故事，可是一到台上他就发慌，他不会像别人那样装腔作势，什么也没他，他只和一些无业游民随便打转，或在课室温课，赶到回到家中，他给四虎子表演，很能叫好。可是在学校里他没有地位，他慢慢的惯下来也就满不在意了，他的鼻子卷着轻视一切，正像个学游子，凡事不大关心，也不往前抢，他混。学校里的会不能不开，学校外的不能不去，提倡国货，提倡国术，提倡国医，提倡国语，都得是小学生提倡。他们提灯，他们跑路，他们喊口号，他们打旗，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天赐不喜欢参加这些个会，因为他的腿受不了，可是他必得去。人家那长得体面的或手工图画好的可以不去。老师们对运动会、游艺会等的台柱子特别加以保护。学校外的会是天赐们的事，不去就开除的。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必得去，去挨挤、受冷、受热和跑腿。他愿意安安静静的说一个或是听一个故事，可是他必得上那人喊马叫的地方去挤，把灯笼挤碎，纸旗刮飞，嗓子喊干，算是完事。这些会比学校里的还难堪。学校开会，他可以逍遥无事，到图书馆中尽兴的看图画故事，叫他的心里丰富。学校外的会，除了跑酸了腿与跑成土猴，别无作用。在这种忙乱纷扰中，他平日所要反抗的那些妈妈规矩倒变成可爱的了。他自幼就不爱洗脸，可是经过这么长久的训练，他不喜欢自己变成土猴。他嫌妈妈禁止他高声说笑，可是在街上呐喊使他更厌恶。他不愿在家里受拘束，在街上的纷乱中叫他爱秩序。家庭的拘束使他忌苦，街市上聚会的叫嚣也使他茫然，他不知怎样好，他只觉得寂寞，还得马马虎虎，只有马马虎虎能对付着过去一天。他不再想刨根问底的追问，该去的就去，提灯就提灯，打旗就打旗，全都无所谓。对于同学们，他也是这样，爱玩就玩，不玩就拉倒，有欺负他的，他要找个机会报复，不能报复的，他会想出许多不能实行的报复计划。他们专爱叫他拐子腿、别脑勺，他也去细找他们的特点，拿扇风耳、歪鼻子等做抵抗。不易找到的时候，他只好应用拐子腿是你爸爸。他们今天给你一张手工纸，明天就和你讨要，或是昨天托你给保存着一张小画，而今天说你抢人家的东西。他明白了界限，谁的东西是谁的，不要动别人的，也不许别人动自己的。可是把别人的东西弄坏一点，假如没有多大危险，如给帽子上扔把土或把书摔在地上，是可以做的。大家都以弄脏别人的东西为荣，谁的爸爸更阔，谁便更敢这么做。赔你，这是他们最得意的口号。那些大学生更了不得，腕上有手表，脚上穿着皮鞋，胸前挂着水笔，他们非常的轻看教员，而教员也不敢惹他们。天赐没有这些东西，妈妈不准小孩子这样的奢侈。他很羡慕他们，再也看不起瓦块、砖头什么的，这使四虎子很伤心。四虎子一辈子没有想到手表有什么用处， 而天字常和他抱怨，人家都阔阔的，手上有表。况且那些有表的学生可以随便上先生们屋里去，随便和先生们说笑，而天字永远没有和先生们说过亲密的话，先生也不拉他的手，也不拍他的脑袋，自然他也会不稀罕这些。可是鼻子终究得卷起很高，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。限度和轻视是天然的一对，他记恨人家有手表，同时他看不起老黑的孩子们，他渴望与他们玩玩，可是机会到了，他又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了。原先他爱他们的自由，赤足与油黑的鸡背，现在他以为他们是野、脏、没意思。他们身上有味，鼻垢抹成蝴蝶，会骂人。而他是附属小学的学生，他不再珍贵他们那些野经验。他知道的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去捉蜻蜓、淘蟋蟀，他会拿钱买蜻蜓与蟋蟀，钱花得多就买到更大更能咬的蟋蟀。他的同学谁没有几个蟋蟀罐，谁稀罕自己捉来的老米嘴与帮头，他不能再和他们一块跑。他穿着雪白制服，而他们光着腿，万一被同学们看见了，万一被先生看见了，他们还捉苍蝇玩呢。先生不是说过苍蝇能传染病，他们捉到小猫小狗，说不定就给剥了皮。先生不是说得爱惜动物吗？他心里真愿意弄死个小动物，可是他得装出慈善。他是学生，他什么也不真知道，可是他有不少的道理，由先生与同学得来的。这些道理是绝对没错的，由家里带一块点心到学校去吃是寒蠢，在学校里买才是真理。看老黑的孩子们啃老玉米，他硬咽唾沫也不肯接过来吃，他们不懂卫生。在学校里比上那些有手表的，他渺小得很，比上老黑的儿女们，他觉出他是了不得的。到了快毕业，他更觉得不凡，扒楞脑袋，据说还得留级。别人都可以毕业得文凭，天赐知道毕业不是什么难事，他准明白这四年就那么晃晃悠悠的过去了，他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。可是比起扒楞脑袋的来，他觉得到底他是心中有点玩意儿。扒楞脑袋的算术才得了五分，老师说了，扒楞脑袋设若得十分，就也准他毕业，他偏偏弄了个五分，天赐得了45分呢。况且国文是75分，斗戏功他识了别人不要的一个，也得了60分，他一定可以毕业，连妈妈都尊敬他了。快毕业的学生，他得到一双皮鞋，一管带卡子的铁杆铅笔，一坠就出铅，一盒12色，妈妈都答应了。妈妈得去看毕业会，爸也得去，叫爸穿上绸子大褂。他问妈妈，爸毕过业吗？妈妈不能不说实话，爸没上过学校。天赐有点看不起爸了，爸的国文没得过分数啊。他点头咂嘴的带着小学毕业生，特别是云城的那种贫样，他就是不敢惹四虎子。一来因为他俩平日的感情，二来因为四虎子拿着他的短处。咱哥俩问你，他还用着几年前的言语，上海在哪？上海离天津不远。你不知道，结了，完了。不知道又怎样呢？四虎子反攻，等我拿国文去。天赐转了弯，没人爱看你的臭国文，我问你，下雨的时候谁把你背回来？说，咱哥俩呀。天赐折溜子，知道下大雨要没人背着是很危险的，结了，完了。四虎子故意的学着敌人的用语，少跟我耍刺儿！不高兴，背着背着一撒手，扔在河里喂王八。我才不管什么毕业不毕业，上海在哪了？ 瞎扯臊，那反正结了，天赐窝了回去，别长习气，算大的孩子，你才是算独头蒜，蒜苗，去一边去，不用理我，偏理你。天赐过去抓四虎子的痒痒肉，四虎子也不笑，天赐没脸，可是知道四虎子没真生气，也心中承认自己是有点装蒜。他从此不再对四虎子施展学问表示身份，他得真诚的拿四虎子当作朋友。四虎子晓得他的一切，真毕业了，开毕业会这天，天赐极兴奋，穿上了新皮鞋，胸带上卡住了一转就出签的笔，走路很用力，为是增高皮鞋的响声，可惜拐子脚，两脚尖常往一块碰，把脚尖的皮子碰毛了两小块，一边催妈一边催爸去看会。他没觉到学校给了他什么，可是他今天特别的爱学校，学校今天给他文凭，连爸都没得到过的。四虎子在门口又向他吐了吐舌头，同班的学友也都打扮得很整齐，差不多都穿着皮鞋，彼此听着皮底子的响声。八棱脑袋的虽然又留级，也穿上皮鞋，看别人毕业仿佛是他最大的快乐。级长一个小白胖子拿着一张纸，看看嘴里咕叽咕叽，又看看又仰头咕叽，脸上一红一白的，他预备答词呢。天赐领着爸妈去看成绩，爸看见他的作文75分，写的还可以，马低声的问，不错。爸心里计算着，75分7500，差不多就是1两，比一块现洋还重点呢。天赐没敢指出他的斗戏功来，虽然也得了60分，可是不是他自己做的，他觉得有点亏心。他找算术卷子没有找到，大概60分以下的都没陈列出来。他很感谢先生们，学友们也都领着家长看成绩，家长们摇着扇子慢慢的看，还好，点点头，卷子拿到了，学生忙过去矫正，学生的态度也非常的自在，指着这看看那，偷着往嘴里送个糖豆，顶住腮部，等泡湿了再嚼，以免出声。开会了，毕业生坐在前面，家长在后边，台上是商会会长、师范校长和其他的重要人物，先生们坐在台下左右，倒好像学生是商会会长教出来的。国歌校歌都唱得很齐，还向国旗鞠躬。牛老者本来把草帽已摘下来，见别人戴着帽鞠躬，他又赶紧戴上了。老太太们还没立利落，人家已经鞠完了躬，只好再坐下。抱着小孩的根本立不起来，孩子被前面的人影壁挡住，什么也看不见了，急得哭起来。好几位邻居的老太太帮着劝慰，才止住了声。再看台上，副小主任报告呢，主任穿着洋服，说一句话向上翻一下眼，报告了有40分钟，大意是这些毕业生都是将来国家的栋梁，可是毕业只是学程上的一段落，学问是无穷的。他坐下，师范校长立起来，他说话声音很细小，好似不大耐烦和小学生们讲话，可是也说了30分钟。学业是永不休止，毕业不过是一段落。改商会会长了，鼓掌的特别激烈，会长说着惊人的四书句与国文上的名词，学然后知不足，不论是银行的经理还是古圣先贤都是这样的，不论在水陆码头还是商埠也是这样的，活到老学到老，诸位是将来的知县，将来的经理，可是得知道学然后知不足，学是如此，个人的财产也是如此，有10000的可以赚5000，有15000的赚8000，凑到一块就是20000多。台下鼓掌如雷，连小孩子们都精神起来， 会长趁着机会转了弯，礼义廉耻国之四维，圣人的道理就好比商会定的规矩。他一共说了40多分钟，天赐听着吃着糖豆，屋里的空气越来越闷，他的眼慢慢的闭上了，牙自动的嚼着糖豆。商会会长下面还有5、6位演说的，他都没听见。忽然听见一声牛天赐，肋部挨了一肘，他醒过来，我没吃糖豆，拿文凭去。